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日。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美国与中国两军关系近来愈发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很快就会访问中国，而中国军方也表示在积极安排马蒂斯访华。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前美国国防情报人员汉森上星期六被逮捕，他被控犯有企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输送美国的机密信息。6月4日，中国政府再度对29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中国军队针对平民的屠杀保持沉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与中国两军关系近来似乎愈发紧张，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很快会访问中国，中国军方也表示正在积极安排马蒂斯访美。如果这次访问成行，马蒂斯将是多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周末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时公开表示，应中国的邀请，他很快会访问北京，以坦诚和透明的方式与中国方面会谈，开拓和加深这两个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对话。马蒂斯在从新加坡飞回华盛顿的途中被随行记者问到，由于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讲出了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承担后果等严厉批评北京的话，中国是否还会邀请他访华？马蒂斯说他仍然会去中国访问。马蒂斯说在发表讲话后，他在午餐时看到了中国军事代表团的人，跟他们讲了话，还一起共享可口可乐。他说当时的气氛并无敌意。在此之前的5月31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马蒂斯原定的访华计划是否会被推迟或取消，他回答说美方已经正式向中方提出了马蒂斯访华的安排建议，双方正为此保持密切沟通。美中两军关系因为中国南中国海问题和台湾问题而长期受到抑制。上个月，美军出人意外地宣布收回早前对中国参加环太2018年多国海上军演的邀请，理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与环太军演的原则和目标不符。之后不久，美国两艘军舰驶入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内实施自由航行。中国军方对美军采取的行动相当不满，并警告说两军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不过任国强在最近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两军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两军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马蒂斯也表示，印度太平洋地区任何可持续的安全秩序都离不开中国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美国愿意尽可能与中国合作，并准备好支持中国为增进地区长久和平与繁荣而做出的选择。在另外一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前美国国防情报局人员罗恩·罗克维尔·汉森上个星期六被逮捕，他被控犯有企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输送国防信息等联邦罪行。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汉森准备转机飞往中国时，在西雅图国际机场将汉森逮捕。今年58岁的汉森是犹他州的居民，他定于星期一下午在西雅图联邦法庭首次出庭。法庭文件显示，汉森以准军卫军衔从美国陆军退役，专业背景是信号情报和人工情报，能说流利的中文和俄语。2006年，国防部情报局将他聘为文职办案干事，多年来拥有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并且在任职期间签署了多项保密协议。法庭文件说， 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汉森经常在美中之间旅行，参加军事和情报会议，把他参加会议时获得的信息提供给了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的联络人，并为此获得了现金、汇款和信用卡交易等形式的报酬。他向中国境内人员不当出售了受出口管制的技术。他被控从2013年5月到他受控的这段时间，收到了来自中国的至少80万美元的资金。法庭文件还说，汉森在停止为美国政府工作后，仍然一再试图获取机密信息。一名汉森曾向他索取信息的人向执法部门提供了信息。汉森对此人说，他与中国情报部门保持着联络，包括在前往情报期间与情报人员有面对面的接触。他还告诉此人，中国对哪方面的信息感兴趣，并建议合作向中国提供这类信息。他还说，他们两人将获得丰厚报偿。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犹他州地区联邦检察官约翰胡伯和联邦调查局盐湖城主任巴恩哈特宣布了对汉森的指控。汉森受到15项指控，包括企图为协助外国政府而收集和输送国防信息，以及未经注册而充任中国政府代理人、大宗现金走私等等。如果与间谍有关的指控被判成立，他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那么6月4号，中国政府再度对29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中国军队针对平民的屠杀保持沉默。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全面禁止中国公民以任何方式提到1989年6月3号晚上和4号凌晨天安门广场周围发生的屠杀事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网民发表中国著名影视演员陈道明和妻子杜宪在一起的旧照片，那张旧照片也被迅速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控制的中国网管当局删除。杜宪是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1980年代最受欢迎的播音员，中国电视观众喜爱他相貌端庄、风度优雅、声音甜美。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动野战军攻入中国当局占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北京街头屠杀的电视画面传遍全世界之后，杜宪和他的同事薛飞在当天晚上7点的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中身着黑衣上镜。杜宪在宣读官方所谓的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新闻时泣不成声。杜宪自那时以来再也没能出现在中国的电视上，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杜宪也由此成为良心的象征。观察家们普遍注意到，自从天安门屠杀那一刻开始，中共当局就进入了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分裂状态。中共当局一方面声称进行天安门屠杀是镇压反革命暴乱所必须的，是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后来中共当局又改口说是平息了一场动乱，后来再说是平息了一场风波，为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过去的29年里，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庆祝那场伟大的胜利，也没有向中国公众解释为什么经济大发展必须要用杀人来奠定基础。每年6月4日到来之际，中共当局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来禁止中国公众提及六四。中共当局为此采取的措施包括将在北京的一些当局眼中的敏感人士押送出北京，强制旅游， 禁止媒体或互联网网站提及当年的屠杀事件，甚至禁止提及六四或六月四号，不准公众汇款数字出现六四这个数字。在中共当局全面的封锁之下，5月35日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成为中国公民绕开当局禁令的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方面，四川成都的公民福海路、张卷勇、张富玉、陈兵等四人因为制作铭记89649被当局抓捕入狱，并在2017年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正式逮捕审查起诉。然而这四名四川公民被抓捕两年多之后，在被正式逮捕和起诉一年多之后，中共当局迟迟没有开庭审理他们的案件。这几位公民的家属查询案件进展，成都当局至今拒绝提供详情，只是说案情很复杂，影响很大，要慎重处理等等。在今年天安门屠杀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那些被杀害、拘留或失踪者的情况，释放那些由于努力让天安门事件不被遗忘而坐牢的人，并结束对示威参与者及其家属的持续骚扰。蓬佩奥国务卿在声明中说，美国认为保护人权是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遍权利和基本自由。路透社6月4日星期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当局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然而中国外交部网站在6月4日晚上发布的记者会正式记录没有提及美国国务卿有关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事件的声明，也没有提及跟美国的所谓的严正交涉。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一6月4日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六四29周年纪念晚会，台湾朝野也发文呼吁中国政府应该正视六四事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多个公民及人权团体举行了一场名为《人权宣言70年中国压迫在身边的六四29周年纪念晚会》，除了有诗歌朗诵及音乐表演之外，也邀请了多位关心人权的各国人士发表看法，参与的民众大约200人左右。曾经见证六四事件，目前担任台湾东吴大学访问学者的吴仁华表示，这么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29年之后，中国政府竟然还在隐瞒真相，这也是海外每年举行纪念活动的目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香港的年轻人包括台湾的民众能够参加这种纪念活动，因为它不仅仅是悼念，也是对中共强权说不，是一种抗争。
吴仁华还说，人们绝对不能遗忘六四事件，如果遗忘了就等于是背叛，也是对强权的妥协。台湾人权团体还指出，六四事件的受难者沉冤未雪，追求民主的目标也遥遥无期。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共政权对于中国人民追求人权、民主、自由的行动仍旧以暴力镇压回应，与29年前没有差别。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表示，西藏人经历了310事件，台湾人经历了228事件，都了解什么是集权政府的血腥镇压。
因此对于发生在中国的六四事件，西藏人和台湾人 我们当然愿意站出来声援中国人，要求中共公布真相，平反六四。
林欣怡还指出，藏人扎西文瑟因为要求中国政府加强藏语教育，却被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五年，可是说自己母语何罪之有呢？每年都会就六四事件发表看法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他在台北市长任内就曾经说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现在他的态度还是一样。马英九还说，即使中国国力日强，人民日富，但是在六四没有获得平反之前，世人提到中共仍然会想到29年前那个血腥镇压的夜晚。马英九指出，台湾曾经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和六四一样，都造成无辜的受难者。台湾政府在30年前就开始面对历史，承担责任，至今也在致力寻求家属及其后人的原谅。台湾能，为何中共不能呢？执政党民进党发表声明指出，尽管中共当局仍然不愿意面对六四事件真相，深信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努力不会停止，中国的未来必然掌握在每个人民的心中，在那些视自由民主为真谛的追求者手上。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虽然中国大陆整体实力持续提升，但是对人权的保障却不进则退，呼吁北京当局应该早日启动政治改革进程，进行民主转型。陆委会还重申，从未接受中共对台湾人民李明哲的不当审判及关押，北京当局应该紧速释放李明哲，让其平安返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率领的经贸团队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了磋商，结束，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透露明确的会谈成果。在另一方面，六四事件29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民间和台湾社会都有纪念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给我们做有关的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第三轮贸易谈判之后，北京有哪些反应？是否还像之前那样态度强硬呢？
那么就在罗斯部长到达北京之前呢，白宫就突然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外交部呢，当时是指责美方言而无信，出尔反尔。那么目前呢，这个第三轮谈判已经结束，中国呢发表声明说呢，双方达成了共识，不过到目前为止呢，美中双方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由此可见呢，这次谈判可能不期而终啊。那么这个中国表示，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下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呢会什么时候举行？刘鹤呢有没有访美计划？发言人华春莹呢没有明确回答，他表示呢这个事儿要去问商务部。许波。
好的，那么今天呢是六四事件纪念日，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呢遭到了中共当局的血腥镇压，已经29年了。那么北京和其他地方都有哪些纪念活动呢？叶冰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就在这个六四29周年前夕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遇难者情况，还提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那么中国当局呢是一如既往对六四避而不谈，同时呢在网络上严控舆论。美国驻华大使馆刊登了蓬佩奥的声明，但是在中国的微信上呢就无法转发。那么今天关于六四的话题呢是国际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路透社、日本 NHK、香港电台的记者在今天的这个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都提问， 华春莹呢，仍然将六四称为政治风波。他说，中国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的评论。
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美方年复一年发表所谓的声明，无端的指责中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偏见，纠正错误，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有消息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7月份以后，就是在刘晓波的忌日之后，有望出国。那么还有报道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期间，中国总理李克强被问到刘霞的问题时呢，他称中国政府尊重人道主义等等。不过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刘霞是中国公民，有关部门会依法处理。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呢，没有刊登华春莹关于六四问题和这个刘霞等等的这方面的问答。那么每年六四呢，这个中国网络上可谓风声鹤唳，各大网站呢是集体宣布在维护中，新浪微博撤下了蜡烛等表情图案。那么关于六四的图片呢，在社交网站上呢也是大量删除。昨天晚上啊，在这个北京地铁木樨地站口也关闭了两个出口。那么木樨地呢，是六四死伤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这个六四就是6月3号晚上最先开枪的地区之一。那么中国人大教授金子霖的儿子蒋介莲当年就是在木樨地遇难的。当时呢，蒋介莲才这个是高中生，大概才有17、18岁啊。那么今天呢，这个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呢，是在警察的监视下到万安公墓去祭拜。那么29年来呢，已经有51位天安门母亲成员呢已经去世，现在呢还剩这个128位天安门母亲的成员。那么这个群体呢，今年发布了这个公开信啊。那么天安门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杰女士呢，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她说呢，北京万安公墓今天一共去了6家六四难属。都是由公安国保的汽车送去。那么祭祀活动中呢，国保就在一旁监视。而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林女士的家呢，六四期间被警方上了岗监控。尤维杰说，天安门母亲团体呢给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血案，因为这个是国家对人民的犯罪。他说，天安门母亲中不少人这个已经这个含冤离世啊，大多数呢是年迈多病，但是仍然坚持3项诉求，就是真相、赔偿、问责，这就是他们的中国梦。他说啊，那么记者问这个中国领导人有没有对他们的公开信做出回应，尤维杰说呢，目前还没有，但是有警察来找他们，问是不是他们自发联名啊写的公开信。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
警方都去找，问到公开信一些问题吧，或比如说是不是你同意啊，或者什么这件事情，反正也跟我也谈了，就是说这个公开信的问题。我们也是说，这封公开信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难属群体内心所想的。
另外呢，在成都啊，一个家庭教会叫秋雨圣约教会，今天呢有多人被抓。那么在湖南呢，有2位公民与坦克合影。今年六四遭到了公安的传唤。那么在台湾呢，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用简体字在 Facebook 上向对岸的中国人民谈这个关于六四和民主转型的看法，期待有一天呢，中国网民不用翻墙也能上脸书。那么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也重申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引来了大批中国网友的评论。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在星期一6月4号晚上举行，举办晚会的支联会称，一共有115000人出席。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六月四日是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9周年，智联会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集会。集会期间，代表团体向纪念六四死难者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献花及燃点火炬，致悼词及默哀1分钟。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智联会一直坚持平反六四和结束中国一党专政的诉求，认为如果共产党不结束一党专政，对整个中国和香港都没有好处。
我想这样的情况都现在是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习近平这个领导之下，他越来越强调就共产党的领导，今年也透过受限也把这样的共产党的领导也再重新写进去这个宪法的主要的条文中间啊，也对香港的这样的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想香港人也如果是真的是希望香港好，也一定要出来表达我们要求民主。
我们香港人就是不希望这个政权现在讲了用压迫的怎么说的手段来控制人民。
现在的年轻人呢，好想
现在香港年轻人很想撇开中国人的身份，跟中国政府划清界限，他们跟六四割裂，我觉得不是一种没有良心的表现，只是纯粹想摆脱中国人的身份。
割裂话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事情，我想就不是一些没良心啊的表现来的。
对于大学学生会纪念缺席晚会，智联会主席何俊仁认为，现实大专学生正在经历冷静期和反思。大会称，这次集会人数坐满了6个足球场，共有11.5万人参加，而香港警方表示有17000人参加。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香港的中国内地人对六四事件一般回避，不过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前来香港，对六四和香港人的表现坦诚发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月3日，记者专程前往维多利亚公园熟悉次日烛光晚会现场的采访环境。在智联会现场筹备处工作帐篷，我遇到了一位驻足索取材料的男士，后来得知先生姓黄，来自深圳。黄先生对香港人怀有敬意，他说，
香港这个平台非常好，它有一个非常就是民主的环境，我关注它并不代表我不爱国不爱华人，是吧？在每一位遇见的香港人如果参加六四活动，他首先是对民主的一个表达啊。不管是怎样，我们非常感恩，是吧？在香港遇见这样能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努力的每一位人，但是情况不同，是吧？我们首先是爱国，也爱家，也爱香港，也爱每一位就是华人同胞。
关于六四事件本身，黄先生说，
对，六四首先是爱国的，是吧？在民主诉求当中是有不理智的地方，但是不代表人家不爱国，是吧？有不成熟的地方，不代表人家对华人没有感情，是不是？您说他是全盘西化也不一定。
今年六四的年轻人呈下降趋势，对此黄先生说，
因为六四时间太久了，因为它属于一个封闭式的记忆，因为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没有办法去表达六四这个情节。
黄先生在港停留期间是否出席了六四的烛光晚会不得而知，不过在维园集会现场的确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声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年年六四，今年六四，这是中共最不希望提起的一个日子。29年前的6月4日，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政府下令荷枪实弹的军队杀入北京城，杀害和平示威的民众，酿就了中国近代史上政府军屠杀本国人民的最大惨案。此后将近30年来，背负沉重包袱的中共当局极力抹杀和淡化这段历史。六四事件从动乱和暴乱变成了政治风波，曾被高调纪念的平暴烈士也被销声匿迹。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人们惊奇地发现，从1989年5月20日北京戒严令发布到6月4日屠杀，这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是一片空白。为什么中共当局动员一切资源屏蔽和封杀有关六四事件的资讯？政府的封杀回避能导致人们遗忘吗？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愿意并且能够甩掉中共已故的最高领袖邓小平时代的历史包袱吗？有这方面的一些迹象，如六四家属难属逐渐凋零了，年轻人基本上不知道六四的概念，就连年年为六四发生的香港和台湾，人们的热情似乎也在减退。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的独立撰稿人彭定鼎他提出了他的看法。
鲜血和罪恶抹不去，但是能抹去，人们的记忆。这点我不得不遗憾的说，中共的这一套做法是十分有效的。
嗯，
是很多中共历史上制造的多少的悲惨和冤屈啊，事实上就沉没在历史长河的黑暗之中了，是不会被人知道的。比方说像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屠杀，广西的大屠杀，湖南道县的大屠杀，甚至北京大兴的大屠杀，现在有谁还记得呢？就他有谁还对谁还有影响呢？但是我想六四可能会有不一样，就是六四他现在活着的人，活着的是知识分子，活着的这些人还在斗争，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但是我相信中共他在抹杀记忆，在使人们淡忘，使人们弱化这个感受方面所做的是我不得不说是非常有效的。
在六四屠杀发生之后，中国人的对历史的记忆、对历史的看法，以及中国当局对历史教育的做法，呈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么在美国出版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这一点发表了他的看法。
现在就很奇怪了，有些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动作，就那种感觉就很奇怪，他们可以对一谈起什么帝国主义的欺负啊，日本人的侵华战争啊，谈起来一个个都义愤填膺，其实他们根本没有遭遇过呀。他们凡是遭遇过这些所谓西方人欺负的人，那都早就老了，早就去世了。而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只有受共产党迫害的这个经历，但在这方面呢，你看出来有一些人是有那种感情不能表达，而有一些人呢，他真的就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了。
嗯，
也就是感情本身被扭曲、被塑造，它有这么一个，它会可能起到这么一种作用。那中国现在采取这种这个拖延的办法呢，就是试图通过时间的流逝，那么除了让当时的那些参与者、见证者，他们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新的人呢，缺少切肤之痛，另外呢，缺少这种互相的感染、互相记忆，因此呢，就是使这种产生的这种由这一个事件而激起的那种道德义愤弱化，我想这是他的一个目的。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共在六四问题上最能打动人心的说辞是，事实证明、历史证明，当时的六四镇压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没有镇压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稳定发展，更没有六四以后的20年、30年的经济振兴成就。那么对这个问题，胡平说，
过去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六四屠杀和中国奇迹，
嗯，
就是在分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谈到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中国模式，简而言之，那就是在中共专制下搞资本主义，而且呢还取得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啊。那么这些事情当然是和六四有很大的关系啊。由于六四屠杀才终止了整个80年代的那么要求政治上自由民主的这么一个浪潮啊，才使得这个中共的一党专制 得以维系至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中共搞的经济改革啊，那么其实从一开始明眼人就可以看出，所谓改革无非就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啊。那么经过六四之后啊，由于苏联、东欧这些相继发生那个巨变，那么中共当局一度就是非常紧张啊，那么很多保守思潮呢一度回潮，他们就认为呢，既然这个政治的自由化是和经济的自由化紧密相连的啊，我们现在要反对政治的自由化，那么同样呢也要反对经济的自由化，所以在经济改革方面也在回潮。可是在92年南巡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啊，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因为邓小平现在他就想明白了，他说过去我们搞经济改革就怕别人说我们搞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共产党搞起资本主义，那就等于我们承认我们家共产革命搞错了，那我们共产党凭什么还叫共产党啊，凭什么还在台上一党专政呢？所以过去我们搞经济改革的时候呢，还要这个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啊。那么现在六四了，人都杀了，老百姓不反抗是因为他们不敢反抗，没有能力反抗。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反而没有这个顾虑了，我们这时候搞资本主义，搞了就搞了又怎么样？所以他六四之后，你看到九二之后，中国在搞资本主义方面啊，那么是比六四之前还搞得更走得更远。那么由于资本主义当然就比原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要有效的多，所以这就促成了经济的发展。
据说北京人均月收入已经达到人民币10000元了。那么作为北京的居民，北京独立撰稿人彭定鼎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他是否认为这证明当年六四镇压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两个事情是不相干的，如果说有相关，那么它是负关联。就是六四的镇压事实上是严重的遏制了中国对这个就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而我相信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只会有助于经济发展。我根本不同意所谓的低人权优势这个说法。高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相对的是西方某些福利国家滥用福利，就福利泛化这种状况。但是，你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那无疑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它的效率和它的创造性是高得多得多的。那么，中国在这个六四以后形成了一个高压态势，就像二战之前的纳粹德国以及这个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这种体制，它是一种奇怪的结合，也就是政治上的这个强力的独裁与市场经济，与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它会爆发，它会体现市场经济的一些优势，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怪胎，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的发展，它可能显得势头很猛，是因为原来中国的基础很差。那么同样的条件下，假如当时六四把中国推向了纯粹的资本主义，像美国那样，像台湾那样，那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只会更好。中国的经济现在实际上不好，人均你跟台湾比、跟日本比、跟美国比、和香港比、和新加坡比，是无法比的。不要谈什么中国的巨大的经济成就，那是骗人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星期一，也就是6月4日，是六四事件发生29周年。自上个周末以来，纽约至少已经举办了3场活动，纪念六四事件，也就是中共出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和市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详细报道。
到今天为止，纽约至少呢已经举行了3场纪念六四29周年的活动。上个星期六，在时报广场纽约的中国民主党的部分党员呢，在那儿举行了把习近平关进木笼子里的行为艺术的表演。他们认为呢，习近平是当今中国绝对权力的象征，阻碍了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那么必须把它关进笼子里。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限制权力、宪政民主呢，也是29年前的1989年民主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个理念。那么昨天晚上，纽约的民运人士呢，聚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 六四的烛光晚会，悼念二十九年前被中国军队射杀的这个六四的死难者。今天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对面的小公园里，中国民主党的部分成员呢，又在这里举行呢“我是坦克人”的行为艺术活动。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打共产党！
打共产党！
6月4号下午，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纪念日当天，纽约中国民主党部分成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小公园举行“我是坦克人”的行为艺术活动。
坦克人这个事件是1989年在天安门发生的，并且是学生们发起了对中共统治集团要民主要自由的一种活动。那么我们应该不能忘记这个活动，因为自从89六四发生之后，那么掀起了中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
89年6月5号，也就是解放军六四镇压后的第二天，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名身穿白衬衣黑裤子、手持购物袋的青年男子阻挡了解放军长长的坦克车队。这一过程被多位外国记者拍摄下来，广为传播。坦克人成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象征。今年有华裔艺术家呼吁，在六四纪念日前后，大家都来复制当年的六四坦克人，以唤起公众对八九民运和六四死难者的纪念。国际媒体的报道显示，至今无法查证这名被称为坦克人的青年的真实身份及其命运。明天，也就是星期二，在纽约的法拉盛呢，北京知春杂志社和纽约的各民运团体呢，将举行一场呢六四29周年的研讨会。与此同时，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日前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天安门母亲群体，敦促中国当局对镇压六四承担责任。天安门母亲群体呢，是六四死难者的家属所组成的一个人权团体。当年呢，不足200人的这个团体呢，经过29年以后呢，已经有51人先后去世。他们当年所提出的真相、赔偿和问责的要求，至今也没有得到当局的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中国减少美中贸易不平衡，同时白宫方面宣布美国和朝鲜首脑峰会的时间。不过与此同时，白宫没有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金正恩到俄罗斯参加峰会仪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呢，他在推特上有多次发文谈到美中的贸易。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就在过去这个周末，6月2号跟3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刚从北京回来讨论这个美中的贸易问题。那么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呢，白宫就先发出了一个声明来说这一次这个罗斯部长在这个贸易谈判上的一个成果。那么在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白宫今天早上发出了声明说呢，该会议是专注于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且借由促进农业还有能源产品的供应，来因应中国成长当中的消费需求，并且将帮助美国的成长以及就业。美国官员传达了川普总统要与中国达成公平贸易关系的清楚目标。那么接下来呢，美国代表团将会回报，然后接受下一步如何进行的指令。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是这个罗斯部长这次在这个6月2号跟3号谈出来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希望更进一步的将美国的农产品还有美国的一些这个能源方面能源业的这些的商品呢，能够出口到中国去，借此来减少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跟这个赤字。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早上也在推特上连发几个推文谈到美中贸易问题。那第一个呢，他是说到，他说中国已经对大豆征收了16%的关税，而加拿大对我们的农产品施加了各种的贸易壁垒，不可接受。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宣布了对加拿大、墨西哥还有欧盟的这个关税的高关税。那么对此呢，加拿大方面已经表示这也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文的意思表示说呢，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加拿大像美国这样子的盟友哦，都在占这个美国的便宜，认为说呢加拿大的农产品应该更进一步的对美国开放。那么这是他第一个推文除了讲到中国之外也讲到加拿大。那么接下来他另外一个这个推特上的推文则是说到，他说呢美国的农场主呢在过去的15年过得并不好，墨西哥、加拿大、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都对他们很不公平，到我结束贸易谈判之后事情就会改变，针对美国农场主以及其他企业的大贸易壁垒到最后终于会被打破，不再会有巨大的贸易赤字。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现在不但是对中国的贸易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公平不互惠的一个贸易的做法，同时对美国的盟友包括他美国的邻居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都认为是要一起这个同样都要来打破所谓的贸易壁垒。那么的对此呢到底会有多大的反弹，那么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与中国之间贸易协定的谈判要怎么进行下去，也都是现在这个商业界还有这华尔街非常关注的消息。那么此外呢，当然大家另外关注的一个焦点呢也就是川金会。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金会美朝首脑峰会将在6月12号举办，但确切的时间呢其实本来之前还没有公布，不过今天在白宫的新闻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讲了确切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对川金会是怎么说的。
And we feel like things are continuing to move forward.
我们认为事情在向前推进，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在继续为总统的峰会做准备。我可以告诉你，总统每天都在听取国家安全团队有关朝鲜事务的简报。我也可以告诉你，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在定于新加坡时间6月12日上午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6月11日晚上9点。
12 at 9 a.m. Singapore time and. Take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呢，就是白宫方面已经证实了，确定这个大家都悬而不决的川金会将在6月12号的早上9点，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正式的开始。那么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也被问到了，我们知道呢，这个金正恩现在是传出来说，他将会在这个川金会的之前的2天到青岛去参加这个上海这个经济合作会议的峰会。那么在当场呢，他会跟习近平第三次的见面，也会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见面。同时呢也会见到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包括这伊朗的总统。那么对此呢这个昨天的消息也传出来，就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这透过拉夫罗夫外长邀请金正恩在9月的时候出席在海参崴举办的远东经济论坛。那么对此呢白宫方面是否担心金正恩见了普京之后会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川普总统就责备习近平见了金正恩之后金正恩出现了态度的转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简短地表示说，现在白宫只有专注在于筹备川金会以及希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没有时间去管其他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美国媒体广泛报道了一起发生在纽约州的啃老族案。此案的起诉方一对美国夫妇对自己的儿子住在家中感到忍无可忍，甚至起诉到法庭。但是这个儿子觉得父母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扫地出门太不近人情。那么美国法律对待请不走的家庭成员实施强制清退令有什么规定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近来一起发生在纽约州卡米卢斯镇的案子在全美引起强烈反响，以至于各大新闻机构竞相报道。5月22日，纽约上州法官唐纳德·格林伍德作出裁决，下令该州居民迈克尔·罗通多从他父母的家中搬走。迈克尔现年30岁，离异，育有一子，从事信息工程方面的工作。8年前他搬回自己的父母家中居住，但是从来没有交过房租。他本人因此被人说成是啃老族。与此同时，他还和前妻就孩子的探视权问题来往于法庭之间。
过去三个月，迈克尔年逾60的父母马克和克里斯蒂娜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多次以书面形式通知迈克尔从他们的家中搬走，甚至白送他$1100的搬家费，并且对他未来的生活和就业提出了一些建议。在一直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他们就到纽约上州的高等法院起诉了迈克尔，希望以此彻底了结这个事情。这对一向重视隐私权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马克和克里斯蒂娜夫妇聘请了一名律师帮助他们打这场官司。律师向法官陈述说，他的当事人没有义务继续为已经成年的儿子提供支持，而且他们正在考虑成为空巢者，将这座大房子卖掉，搬到更适合他们的小房子居住。迈克尔没有聘请律师，而是代表自己在法庭上进行了辩护。他以法庭的一个判决先例说明，普通法要求房东在对房客采取清退行动之前，必须提前6个月通知其本人。迈克尔说，他洗衣和吃饭全部自理，没有给父母造成负担，而且他并不想永远住在父母的家中，而只是希望有更充分的时间搬家而已。但是格林伍德法官接受了他父母的法律依据，下令迈克尔必须在6月1日搬出去。迈克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责法官的判决蛮横无理。他说
：“The case that I cited applies to the situation. The case that my parents' attorney or somebody cited does not apply to the situation. So I'm going to appeal.”
我提出的判决先例适用于我的情况，而我父母的律师所提出的判决先例不适合于我的情况，所以我准备提出上诉。
据纽约律师山农·麦克纳尔蒂介绍，美国大多数州都把成人的法定年龄定为18岁。一个人一旦成年，在法律上，父母就有权要求子女从他们家中搬出去，并且在经济上独立。但是过去一些年间，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一些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无法完全自立，因此就搬回到父母家中一起居住。问题是，有的父母愿意和成年孩子居住在一起，而且相处和睦，但是另外一些父母则是迫于无奈，允许孩子回来同住，而且在相处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麦克纳尔蒂说
：“This man, he's 30 years old. That he has no right to continue to live in his parents' house.”
这名30岁的男子无权继续住在父母家中，即使交房租，父母也有权把他赶走。没有法律允许他人，甚至成年子女继续住在父母家里。
麦克纳尔蒂律师说，虽然纽约州的清退诉讼程序给予家庭成员以更多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且把他们的房租以外的其他安排也考虑在内，例如水电费用、清理草坪或其他家务劳动等等，但是迈克尔对家庭没有这方面的付出。纽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谢勒进一步指出，在美国，父母和孩子为此对簿公堂非常不幸，但是十分罕见，所以才引起新闻媒体如此大的关注。他说，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房东和租房客之间的关系问题。纽约州法律把迈克尔这样的人称为获得居住许可的人，谢勒说。
In New York, you are what's referred to as a licensee.
他只是得到房子的居住许可，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租房客，因为他不支付房租，他从来没有签过房租合约。他住在那里是因为得到了房主的许可，他在这个房子中长大，就是从房主那里获得居住许可的人。在这个案子中，房权是属于迈克尔的父母的，他们有权取消他的许可。
谢勒教授补充说，假如一对夫妇出现类似的问题，拥有房产权的一方不能强行要求另一方从家中搬出去，因为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清退程序，而必须通过离婚程序来解决，由法庭在评估双方的财产后决定房子应该归哪一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与中国两军关系近来似乎愈发紧张，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很快就会访问中国，中国军方也表示正在积极安排马蒂斯访华。如果这次访问成行，马蒂斯将是多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前美国国防情报局人员罗恩·罗克维尔·汉森上个星期六下午被逮捕，他被控犯有企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输送国防信息等联邦罪行。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汉森准备转机飞往中国时，在西雅图国际机场将汉森逮捕。今年58岁的汉森是犹他州的居民，他定于星期一下午在西雅图的联邦法庭首次出庭。世界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美国耐克公司称，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该公司不会向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伊朗国家队提供球鞋。耐克公司在电邮给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政府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川普总统上个月宣布美国撤出伊朗与世界六个大国达成的2015年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制裁。耐克公司说，有关制裁意味着作为一家美国公司，我们此时不能为伊朗国家队球员提供球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据美国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国防官员提供的消息，两架美国 B-52 轰炸机星期一飞行接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据了解，这次飞行计划的这位官员表示，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B-52 轰炸机飞至距离这些岛屿20英里的空域。不过美国太平洋空军的女发言人否认这两架轰炸机接近飞行至南沙群岛。在中断了北京至平壤的航线六个月之后，中国星期二恢复了这一朝鲜唯一的外国航空公司经营的国际直飞航线。记者在运营这条航线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网站上查询到的信息显示，北京飞往平壤的班机六日起每周一、三、五有三个班次。瑞典几十家媒体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释放出版中国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前股东瑞典公民桂民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时警告说，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带来赴欧洲难民数量增加。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